不经不觉，我哋读以斯拉记已经去到结束嘅一次。全卷以斯拉或者加埋尼希米记，一路讲紧犹大国嘅人民，佢哋从被俘虏到巴比伦，喺被掳到巴比伦48年嘅时间，上帝激动或者话搅动波斯王古列，让佢咧下诏书，让咧犹太人可以翻到耶路撒冷嘅地方。今日嘅讲法，呢啲叫做文化同埋宗教嘅容忍政策。于是乎，所罗巴伯同埋耶稣亚同埋当时嘅犹太领袖人民，佢哋就翻回故土重建圣殿。几经波折，在后来他们终于都能够完成第二个的圣殿，已经是他们被掳之后满70年的时间。然后又超过半个世纪，当犹太人他们当时的生命和伦理出了大的问题的时候，上帝再差派一位圣经形容他文思敏捷又定志考究遵行教导上帝说话的以斯拉，同埋当时的犹太人领袖人民，他们再一次回到耶路撒冷建立上帝自己的子民，直到以斯拉记的结束。然后尼希米记就再聚焦在后来再过13年之后，尼希米怎样被上帝感动回到去组织起犹太人的领袖人民去建设城墙，重修耶路撒冷。今天我们读到以斯拉记的结束，正如刚才说，以斯拉和犹太人的领袖他们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牵涉的人亦都由圣殿的侍奉的领袖，到犹太人的领袖，到一般人民他们嫁娶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其实在第九章已经开始关心的了，不过呢来到第十章呢，以斯拉和犹太人的领袖就真的要着手去处理。他们处理的方式呢，就按住呢当时或当年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迦南的时候用那个的标准，因为呢很担心信仰和外族人混合的缘故，于是乎呢要保持纯正的信仰的缘故呢，他们就考虑是不是要离开那些跟他们信仰不同的外族配偶。其实这个的教导或者这个的标准跟新约圣经给我们的标准呢是相近的，不过个处理方法不同，因为刚才都讲了，这里牵涉的呢是当时的祭司啦、利未人啦、犹太领袖等等。而你试想，如果今日我们要处理这个信与不信的问题是由教牧执事开始处理的话，那你知道个处理方法跟我们今日是会不同，而且呢他们还很可能呢这个混合的婚姻还牵涉第二些事情的。因为呢跟以斯拉同期的马拉基书呢第二章第十节开始曾经跟我们这样提过的，就是说呢当时的犹太人呢他们呢用诡诈去代上帝，亦都用诡诈去形容这一班犹太人去娶外族女子，或者说敬拜外邦神的外族女子为妻，然后又形容他们亦都同样以同一样的诡诈去待他们原底幼年所娶的妻。我们很难说这个诡诈一体两面，很难说这两件事完全没有关系，即是说可能抌低原配然后去娶一个外邦 的女子还信奉外邦神明的。而且问题还不止是这样，以斯拉记第九章第十二节也曾经跟我们提过，说犹太人在这些混合婚姻里面是想寻求利益的，透过结亲，我们中国人都有这样的，中国历史都有这样的讲法的，透过结亲就可以结合一些的地区势力，以致可以谋求利益。其实这个情况去到尼希米记的结束最后那段呢，都提及尼希米仍然做紧呢一个工作嘅，就是处理犹太人同外族，甚至系外族嘅敌人吓，即系去一齐结合谋求利益嘅事件。所以你听起上嚟够晒复杂，同我哋嘅处境又未必好相似，但系咧，以斯拉点样处理呢一件事？可以仍然是我们的借镜来的。他怎么处理呢？这么复杂的一件事情，他听到这件事实的时候，他的反应呢，的确和我们的反应是有少少不同的。他的反应呢，是惊惶失措。和合本的译法惊惧忧闷，差不多的意思。你很难想象呢，哇！我堂堂一个领袖听到咁样嘅事情，系惊惶失措，唔知点样办，而且唔系谂下咧，要捉边个出嚟咧处分佢，然之后佢只系自己悲痛，然之后都发现，咦？当咁样嘅时候，唔系怪罪啲乜嘢人嘅时候，佢都睇到身边嘅人一样，有人其实都留心上帝嘅说话嘅，一样都关心咧。这个他们的哇差不多是社会问题、宗教的问题，他们一起聚会同心祷告。然后以斯拉记第九章的下半章也都同时提及，以斯拉没有在这个惊惶失措里面呢就算数、而是他一路去祈祷，表达在上帝面前表达对犹太人所犯的罪恶的悲痛。然后他甚至讲到，他说其实如果主啊，你不赦免我们，其实呢我们根本没有人在你面前能够站立得住。这句很熟的，其实是诗篇130篇来的。诗篇130篇属于上行之诗的其中一篇。我们相信呢，上行之诗的背景很可能跟他们被掳归回上回去耶路撒冷的诗歌这个很有关系。来到第十章，以斯拉为了犹太人的罪恶，记住不是他自己的罪恶，他没有犯到这样的事，他祷告，不止他还认罪哭泣，苦伏在上帝殿的面前，由个人的敬拜到有一班人一起开一个祈祷会，然后来到圣殿，终于都将以色列人招聚成为一个的大会。你想象他不是特登有些什么的策略造成这件事的，我估他反而是真的听到犹太人混合婚姻啊、重婚啊、借住勾结势力去结亲啊等等这些的事情，他悲痛，但是他没有手指指向外，猛地找哪个是罪魁祸首，是吧？这几天我才学识原来叫捉鬼的俗称。犹太人的领袖他们都悲痛，他们一样留心到上帝的说话，然后一起聚会，最终成为大会。我们可以说是以斯拉感召到他们的，是不是？但是可能更加重要的是，其实是上帝感动以斯拉同埋犹太人，他们一起去认罪。你想想，形容到一个地步，众民无不痛哭，由初初一个人祈祷到一班人祈祷，从初初对这个罪恶大家都无动于衷的时候，到现在面对这个罪恶深感悲痛，群体的共识竟然是由祈祷开始。我想我们不要看少一个人或者一班人祈祷，我不敢说有什么威力，也不是威力的问题， 而是上帝感动的问题。当以斯拉他们俯伏在上帝的面前，整班犹太人都一起向上帝俯伏，整个群体就建立起一个的共识。想到共识呢，我就想起呢，其实我不知道你受浸其实一定有的过会是吗，咁呢你就会收到呢有两本手册㗎，最少都有两本。一本呢就叫宣道会会友手册，另一本呢就叫做宣道会纪律手册。咁就呢两本手册呢有一个作用嘅，作为呢我哋系上帝嘅儿女，上帝嘅子民，未必系纪律部队嘅，不过不是的，其实约书亚记是这样形容以色列人的，好像纪律部队这样。不过又或者这样说，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同埋是一班有纪律的人。于是乎这些手册是帮助我们就是知道要怎样去生活为人。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共识来的。你可能会想，咦，我没有份制定这些手册的，是吗？最多都是呢，你浸禮之前或者呢你过会的时候，咁同工就问你，你有冇睇过啊，你认唔认同啊，你有冇留心里面所涉及所描述嘅范围啊，咁样。咁你係答咗 yes 先个，咁然之后先去浸禮个，然之后先至过会个，咁你都確認咗呢个文件㗎，你都係一齐带住一个嘅共识，我哋话我哋系同一个属于上帝有纪律嘅群体。甚至其实我哋嘅眼睛都唔应该淨係着眼喺呢啲手册嘅。我哋嘅眼睛应该着眼于生命记教导我哋尽心尽性尽力爱上帝。咁你就唔记得咗呢啲手册讲啲乜嘢㗎啦。唔记得咗唔系唔理佢啊，唔记得咗系你唔会将佢哋成日放喺你心上啊，因为你挂住要点样爱上帝。中学嘅时候我哋我仲系殖民地时代啦，当然中学系咪咁啊，官立学校我都唔知道其实有冇正式嘅校规嘅。Form 1嘅同学好挂心，即刻问班主任，我哋校規點寫㗎？我哋有冇校規㗎？咁樣，咁我其實都唔知有冇㗎，到今天都。咁咧就佢話：你唔需要成日掛心住個校規嘅，係嘛？你知道你係俾心機做一個學生，你係愛護學校就得㗎啦，愛護同學咁就得㗎啦，咁樣。咁我就明白啊，呢個係好高嘅，幾聖經嘅一個咁樣嘅講法嚇。雖然我估佢哋有校規嘅，不過可能冇中文譯本睇，我哋都睇唔明㗎啦，咁樣都唔定。十章第二节提到有一个人叫士加尼，这个人呢就他自己呢没有在后来的悔改名单出现，不过呢就提过这个人呢，他的爸爸呢是叫耶歇，这个名呢就在后来悔改的名单，即是以斯拉记结束的名单呢就有出现的、哦、那我都怀疑呢士加尼是不是猶太裔的原配的兒子呢，所以呢他很落力、啊、向以斯拉呢提出建議，我們應該怎樣去落實呢上帝的命令，就是呢要將這些和外族女子混合婚姻、重婚、結親等等的妻子和兒女都要送走，士加尼的建議。那以斯拉怎樣回應呢？你作為領袖点回应呢？咁结果嗱，犹太人嘅领袖吓、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吓、就用咗吓、波斯王咧，其实俾咗以斯拉咧有一定嘅权力噶，啊佢都有啲生杀大权噶操住吓，咁、咧不过依家佢当然唔系咁样用，而系只系话咧，不如咧就用呢一个嘅权力去通告当时嘅犹太人，要佢哋咧。在三日之内就去到耶路撒冷那里去聚会、啊、他们的九月呢其实是、我们的十二月、啊、他们的十二月冬天还落雨，这样所以 是冷雨凄清，是吧？ 所以后来他们都说不要处理住啦，不是拖延的，而是天气实在太冻啦，可以等暖少少先处理啦，咁都唔定下。但是赵尔听起上来呢，士加尼的建议又好，以斯拉的通告又好呢，其实我们都觉得有些不近人情的。有些不近人情的。怎样讲话？不遵从的首领和长老所议定的这个这样的事情呢，个结果要怎样？抄他的家，是不是使他呢离开耶和华，离开被掳归回之人的会，是吗？这么辛苦回到来，是吗？现在你说我没份，回去巴比伦好，定去哪里好呢？这样。不过留心，这一道的通告呢，其实是讲紧呢被掳归回之人呢，其实呢只是讲紧话呢，他们是要三日之内要来到的。即是话调转讲，三日之内佢唔嚟咧，咁就要抄家，系嘛？咁就要咧啊离开被掳归回之人嘅会咁样。咁三日就唔系太过分咯，唔系上昼叫你下昼嚟，系嘛？有半个礼拜嘅时间咁样。留意以斯拉嘅讲法，以斯拉跟住咧冇照单全收士加尼嘅建议。以斯拉喺第十节。第十一節只是講到呢，話呢既然你哋係有罪啦，娶咗外邦女子為妻，增添咗以色列人嘅罪惡，而家呢應該向神認罪，遵行佢嘅旨意，然後離絕或者新譯本話送走呢啲國嘅民同埋外邦嘅女子。咦，冇咗兒女喎，留心喎，以斯拉作為領袖，佢都識判斷㗎喎，唔係有個人舉手，哇！我話不如咁做啦，咁做啦，咁做啦，咁佢就完全百分百應承。調翻轉咧，咦？冇咗兒女，佢冇話要送走兒女，佢話要送走嘅係擾亂佢哋嘅信仰，或者話猶太人已經跟咗佢哋去拜別神咁樣嘅情況，嗰啲嘅外族女子，甚至去到第十章嘅結束，第四十四節。虽然我哋读新译本读到话可，好似都要送走妻子同埋儿女，系嘛？嗰一度咧，其实系希伯来文嘅圣经咧，去到呢一度嘅翻译咧，和合本嗰个系直译啲嘅，系啱啲嘅。和合本嗰处咧就净系话，总之咧就要同呢啲外邦女子划清界线，佢就冇讲要送走啲仔女嘅，嗬，净系话咧佢哋都有啲有仔女嘅咁样，咁就冇讲到点处理嘅。咁所以仍然我哋可以相信以斯拉都唔係哇士加尼舉手講乜嘢咁佢就照做。調返轉你想象啦，你想象如果喺佢哋嘅群體裏面三日之內嚟咗啦，然後佢哋處理起上嚟嘅時候揾到一個外族女子喎。不過嗰個外族女子呢，你記唔記得啊，有啲外族女子都好好㗎，起碼事事秉政嘅時候有一个叫做路德，是吗？他忠贞的生命又是爱上主的一个的生命。如果以斯拉和犹太人的领袖见到哇好多好多百年之后，咦，仍然有路德在中间，怎处理啊？怎处理啊？傻的咩他，是吗？不是铁板一块，不是即是硬邦邦一刀切这样处理的嘛。他们懂处理的。他们懂处理的。但是可能更加麻烦的问题是可能找到更加多的是犹太人已经偏离他们的信仰。跟了这些外族女子的信仰。又或者他们更加找到更多的人，甚至由祭司到利未人一路下去都找到他们，咦，是和信外族神明的人结亲，为了得到当地人的好处，即是假结婚咯，是不是都是一样的作用。要送走这些妻妾呢，本来申命记二十四章呢是有一些教导去指示的，虽然主耶稣说呢起初并非如此，是吗？不过摩西见他们软弱呢， 都仍然呢在人世间没办法，只能够在罪恶的世界里面仍然建立有人道关怀的规矩。于是乎呢，二十四章申命记第二十四章同我哋强调，就係话呢，一定要俾呢嗰个你休妻或者係同佢离开嘅人呢有一个生活落去嘅条件。不过对于犹太人嚟讲，如果佢哋係靠外人嘅势力让佢哋能够先至可以喺耶路撒冷生存嘅话，离开呢啲嘅妻子意味住其实用今日的讲法，抚养权你都冇份啊！唔好话你俾啲咩经济实力啊、补偿啊等等，要俾嗰个妻子，唔系啊，而系佢哋地位都不保，抚养权都唔会争得到。对于当时嘅犹太人嚟讲，佢哋要去悔改认罪，佢哋嘅代价唔细嘅，佢哋嘅代价唔细嘅。但系佢哋仍然承诺喺短期里边搞掂呢个安排。当然你读圣经的时候读到第十五节也都很特别的，因为他在那里讲到有几个人出来反对，是吧？有几个人出来反对呢，就是以斯拉和犹太人领袖他们的安排，不知道是不是觉得太过轻了这样做，不是多数是说这样太过绝了，这样一刀切，是吧？铁板一块这样的立场不行，这样。不过你都明白啦，即系我嘅观点就会觉得以斯拉同犹太领袖唔系铁板一块，佢哋识处理嘅。三日之内你哋嚟啊，然之后一齐去处理呢个罪恶嘅问题。我哋有阵时都会好担心咧，教会嘅牧者啦，会唔会咧系即系我都有份啦吓，会唔会咧即系弟兄姊妹一有问题埋到嚟就系、是、一刀切系嘛？教会纪律第几页咁样讲嘅咁。唔会嘅，唔会咁样做嘅。调翻转，我哋反而应该要担心嘅系，究竟我哋处唔处理我哋罪恶嘅问题？抑或系哦冇啊，冚埋嗰个问题咪得咯，唔处理咧就自动会搞掂噶啦咁样。抑或系唔处理就会自动唔系搞掂啊，系会主动喺里边再烂落去。牧者是人，但是上帝的命令亦都有他不是刁难我们的这样的做法，反而是想我们好，想我们的罪恶可以被处理。犹太人选了打开来处理，所以呢后面我们没有读到的名单才有这么长。你话呢可能哇，我未到咁样嘅地步，我未到呢教会纪律手册有写嘅嘢都唔关我事咁样。咁我感谢主吓，亦都真係为你去即係感恩。但係有更加多嘅时候呢，我哋亦都要防患于未然呢，有一啲嘅情况呢係需要留心嘅。往往呢我哋嘅人情啦，我哋嘅文化啦，是会同圣经俾我哋嘅信念或者观点呢有出入嘅情况嘅。譬如我举一个例啊，就住休妻另娶嘅呢件事，甚至呢冇休到妻已经另娶嘅事，如果发生喺我哋嘅上几代，係咪喺政治唔稳定嘅情况下面，喺佢哋颠沛流离嘅处境里面，是吧？去到新的地方，可移居到新的地方，然后呢就可能有阵时在这样的情况和原配的关系不了了之，然后在新的地方哦，那就置了另一头家这样。我们碍于我们的文化或者人情呢，我们会少一点微言的，对他们会少一点微言的。不过圣经会毫不客气直接讲，头先读过的了，是吧？马拉基书说这样是以诡诈代幼年所娶的妻，无论政治上或者地域上有几大困难去找回幼年所娶的妻都不是一个理由，真的去新的地方新的家庭。又或者举第二个例子都敏感一点的，今天课题本身都敏感的了，所以请你不要介意。碍于文化和人情呢， 我哋有阵时又对于丧偶俗言，我哋又有好唔同嘅意见嘅。我形容用圣经嘅讲法咧，意见各不相合啊。就有阵时我哋又会话咧，对住嗰位鳏夫或者寡妇，我哋会话咧，你快啲娶个人啦，你咁样点生活落去啊？咁样。但系佢身边同时又有好多相反嘅意见嘅，就话。咦，咁快哦就结婚啊，恭喜你喎、咁样。就你言听到言下之意係强调咁心未必讲嘅咁快啊咁样。但係圣经斩钉截铁，或者我哋借用路德口里面嘅说话讲啊，嗬，佢话呢，你喺边度死我都喺边度死，亦都葬喺嗰度，除非係死先至可以呢使我同你相离。是路德和拿俄米的对话来的，亦即是说死亡就是人和人之间所有盟约终结的时候，盟约随着死亡而终结，属于主的生命回到去主那里，而在地上继续生活的人要为自己打算。最后我们都是希望当我们去不断去读圣经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过程，需要将圣经的信息和我们生命和我们的文化人情有一个的融合，有一个的调节，以致让我们的生命真的被改变，不是只是停留在我们的文化是怎样就怎样。以斯拉尼希米记如果作为一个整体，以斯拉处理这个以色列人罪恶的问题未处理完的，四分一世纪之后，尼希米的结束，尼希米的工作都快要结束的时候，仍然是处理着犹太人和外族的敌人去结亲谋求利益的事情，或者说明人性一方面是冥顽不灵，但是另一面亦都说明上帝是忍耐宽容，几十年继续兴起人去帮助犹太领袖人民去悔改归正。你和我都可能可以好像那班反对的人，我刚才讲第十五节是吧，对现有的安排都有些反省，有些就是要异议的声音，但是不紧要，那个不紧要，但是不要被这个异议的声音成为开脱罪恶的理由。更加重要的是，上帝是忍耐宽容，但是轻慢不得的上帝。我们不可以藉着针对，藉着反对就开脱我们的责任。以斯拉记去到最尾结束了，第十八到第四十四节，好长的名单，这个名单由祭司利未人领袖人民一路讲下去，是他们一个好长的名单，愿意面对上帝，愿意转离罪恶的一个名单，好宝贵，又是我们应该去学习去效法的一个的情况，一个他们的态度。愿主帮助我们在弯曲拨谋的世代，愿我们都同样有以色列人悔罪的心。刚才我说过呢，诗篇130篇和以斯拉的祈祷很有关系，我们在结束讲到结束的时候，让我去读出诗篇130篇作为我们结束的祷告。我们同心祈祷。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你若救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 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阿们。